一曲水磨细腻婉转，传奇昆曲雅步正音。这里是中国昆曲社电台，我是石玲。今天的夜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是江湖上的奇妙船队《忆昆曲全福班》的最后几个章节：村里亚古、生旦净丑、落花时节又逢君和汉船。作者张允和。全福班在乡镇唱戏，没有戏单，只写一个水牌挂在庙门口或是茶馆的柱子上。戏多在白天演出，如果晚上演，就用大青钢灯，缸里注满了油，点的是大把的灯草，把这种灯吊在戏台上作为照明之用。有一种人叫排下，预定乡村各场的剧目，排下等于现在剧场的经理。66个码头中，以吴江和陆直最盛行昆曲。吴江连傀儡戏都唱昆曲，有个叫洪姓的木偶班子，能唱100多折昆曲。每年4月底，全福班一定到陆直唱几台戏。这里是唐代文学家陆龟蒙的故乡，陆直从来只唱昆曲，不演别的戏。戏台搭在福里庙后面的广场上，开场戏多是同场戏，就是在这折戏里，生旦净丑都要上场，如上寿、回营等。全福班走江湖，不是游山玩水，是卖艺玩命，全班角色齐全。这里简单谈一谈他们的阵容。生行中早期第一名演员自然是沈寿龄。据局部丛刊中的南部戏录里说，苏人以小生负盛名者沈某，亦其名即沈寿龄、周建全、强玉泉、赤鼻阿张咸出其门下。沈多才多艺，能演金、官、纱帽、雉尾、黑衣，而无不精妙绝伦。沈子茂泉、玉泉、昭泉、水泉，《白兔记》中的咬旗郎，《铁罐图》《别母乱箭》中的周玉吉，自沈死后无人能演者。他的二儿子沈月泉和孙子沈传芷继承了他的身行，三儿子沈冰泉和孙子沈传坤继承了他的净行。全福班的老生后有李子美、李桂泉父子，老外有吴庆寿、吴义生父子，他们父子相传，功力深厚。后期的老生有施桂玲、沈金钩，均有独到的表演。旦行中最负盛名的是周凤麟和丁兰孙，各种旦角的戏周凤麟无所不能，嗓子清亮，扮相又好。五旦戏的提曲和游园惊梦的悠闲真静，六旦戏跳墙着旗的活泼传神，刺杀旦的三次的跌扑都是空前绝后的。有时周凤麟也当配角，如水斗中的蚌壳精跳蚌，至如安天会的月背心，简直是在耍杂技了。这出孙行者大闹天宫是最受农民欢迎的，全班人马一律登台。有人说周凤麟简直是昆曲中的梅兰芳。另一位旦角是丁兰孙， 据许基传先生告诉我，梅兰芳的昆曲开蒙老师是内廷供奉乔慧兰，苏州人。后来经许伯求先生的介绍，梅兰芳又邀请丁兰孙说戏，主要排的是断桥、桥簇和瑶台。桥簇是一出很难演好的戏，以五旦当行，要有六旦的底子才能演得恰到好处。梅先生说，乔慧兰和丁兰孙的精神和身段不相上下，可是丁兰孙有他独到之处，更能丝丝入扣地体贴剧情。许基传先生小时候在上海雅叙园茶馆里看过丁兰孙所演的达旦中的隔桥姐。新娘乔姐对替人代做新郎忠厚老实人陈直十分有意，假新郎却对乔姐十分冷淡，演来极有情趣。陆寿卿演陈直尤为生动传神，陆是名丑王传松的老师。全福班还有徐金虎的花旦、小长生的坐旦，又有江湖班加入的刺杀旦双庆和小彩金，一时人才济济。进行沈冰泉外，早期有江湖班的祥林与后来有坐城班的茂松、金阿庆。茂松嗓子好，响亮而跌宕有味，阿庆响亮不及茂松，但白口老净，咬字清楚，嗓音低而宽，适合白面口吻。徐凌云的《昆曲表演艺德》曾提到全福班进行的表演艺术。昆曲在中国戏剧中是首屈一指的，别具一格，有风趣而不庸俗。如《庐陵》中的僵尸，把一个近视眼的书呆子演得穷酸有趣。又如《醉造》，原来在《红历记》中仅仅是造历的过场戏，后来却改为以造历为主角的单出戏。他描写一个吃醉了酒的造历送请帖请赵汝周吃月赏酒的事，文词身段极好，想来是文人和艺人合作产出的剧目。全福班丑角人才出众，早期以小阿三的丑最为突出，后期有小金兽、小人生等人。全福班的艺人们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给后代戏剧留下了宝贵的表演艺术。上面谈到全福班的艺人早已是路轨部中的人了，我都没有见到，但我有幸能见到全福班三位先生，他们是尤彩云、沈盘生和徐慧茹。尤彩云是后期全福班演旦的，后因募集不能演出。他是昆曲传习所的老师，也是我的昆曲开蒙老师。当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年大年初二，我父亲把大姐和我叫到书房里，小姑娘们来学唱昆曲，爸爸替你们做花花衣服，上台唱戏，美不美？因此，我们丢下了新年里如掷状元之类的游戏，蹦蹦跳跳地被关在书房里。尤彩云教得很认真，他教游园的曲子和身段，莫揣菱花偷人半面，杜丽娘和春香照镜的身段，他把着我们的小手教了一遍又一遍，不知花了他多少心血和功夫。1955年春天，我和胡骥先生去访问尤彩云，那是一次难忘的会见。我和这位开蒙老师已经30多年没有见面了，他是传习所的老师里硕果仅存的一位。他住在苏州的一间简陋的小楼上，木板墙上挂了一只笛子，见我们去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转头对胡骥先生说，你们是来看李龟年了。那时尤老师有了严重的老年病，已经步履艰难，勉强地站起来接待客人。我们扶他坐下， 30多年前教我们唱游园诲人不倦的情景又呈现在我的眼前。我们问候了他的健康，刘彩云老师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艰苦地在全副班学戏和唱戏。他又说，昆曲身段不容易掌握，身段有上七段、中七段、下七段，有了这些身段的基本功还不够，还要有一个神子才能演好戏。我们怕他太兴奋，弹了一会儿就告辞了。刘彩云就在这年8月1日去世了。我懊悔当时没有追问他上中下七段是怎样的身段。后来问他的学生传字辈先生也是茫然，也许是由老师自己教身段的总结吧。第二位是沈盘生先生，他是沈寿龄的孙子，全福班最小的演员，在全福班长大的。班子解散的时候他才14岁。他的特长是至尾声，他的出列回列可能得到了祖父的指点。他的京声在玉簪、红梨和西厢三记中都有很细致的表演。1956年俞平伯先生主持的北京昆曲研习社曾请沈盘生做我们的身段老师。我能勉强说几句苏白，在曲社里我曾自告奋勇地演过季简和守岁中的书童，身段就是沈盘生教的。季简中有一段盆儿盆，我说的是西游记东土大唐僧，他往西天去取经，行者来开路，沙僧在后跟，八戒挑行李，白龙马上做唐僧。身段不简单，要学孙行者、沙和尚、猪八戒和唐僧的样子，又要扯四门。那时候我快50岁了，老师也近70岁了，老师教的一身大汗，我还是学得不够理想。沈盘生也是身旦净丑无所不敲，他教身段讲究手眼身法步，我想手眼属于上七段，身属于中七段，步属于下七段，一个法字也可能相当于游彩云的神字吧。沈老师晚年在北京这一段时间最爱到北海公园度假日，可时在双红蟹泡上一壶茶，饥时吃的是仿膳的地子糕，高兴时倚着栏杆眺望湖上的游艇，困倦时找一块青石板美美的睡一觉。我们也经常在北海公园请沈老师教戏，这些情景到今天仿佛如在眼前。1957年6月16日的一次昆曲座谈会上，沈盘生说，我不愿意把身上的东西带进棺材里去，什么人要我教我一定好好的教，我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文化遗产，我平生只一个希望，就是把昆曲传下去。说着说着就哭了。第三位是徐慧如先生，他在全福班叫徐金龙，是唱花旦许金虎的哥哥。9岁学戏，原演小生，因扮相不好改为音乐场面，有时也演丑角的戏，如狗洞之类。他也在北京昆曲研习社教曲，为我拍过许多曲子。我记录下来他能吹的昆曲有404折，这样看来全福班演出的戏可能在400到500之间，其中较多的有琵琶记19折、金钗记14折、长生殿和铁罐图各12折、15冠11折、牡丹亭10折、幽闺记8折。所谓唱煞琵琶记，坐煞金钗记，是有事实根据的。有一次我问徐慧如先生，昆曲的唱词像琵琶记那样文绉绉的，乡村里不一定听得懂， 是不是钦差记靠做工，乡村里比较受欢迎吧？徐慧茹大不以为然，她说，不是这么回事，还是琵琶记最受乡村欢迎。我在全福班吹得最多的就是琵琶记，他连台一唱好几天，台上跟台下的人喜怒哀乐融成一片，那情景才叫动人呢。他又说，你别瞧乡村人不懂昆曲，他们才会挑毛病呢。眼前玉莲如果戴了一枚戒指，观众就起哄。他们说，钱玉莲的聘礼只是一根黄杨木头簪，哪里会有金的银的戒指呢？以上三位先生于1955年后的20年间先后去世，最后的一位沈盘生是1975年在苏州去世的。我写此文，仅表我对他们三位的哀悼和怀念。全福班不在江湖唱戏的时候，他们就坐圆船回苏州，有家的回家，无家可归的就由班主安排他们的住处。1977年，我在苏州偶尔听说全福班的后辈昆曲传习所的演员们由江湖上回来，曾经住过一位顾先生家里的汉船，这不禁引起我的好奇心，打听到地址，于是我做了一次访问。下面是我的日记摘录。3月12日下午，在斜风细雨中，走过苏州有名的观前街，过了簇芳桥，不久就到了大儒巷银小里。主人陪我进了东侧门，经过一条长长的夹弄，穿过大厅，再走过西厢房，就到了所谓汉船的所在。汉船仿佛北京颐和园和苏州拙政园的石舫，但它不在水边，也不是石头做的。苏州过去大户人家总喜欢搞点园林，掘池堆山做石舫太费钱，所以就用木头造一条汉船。它是长方形，像一条没有船头船尾的三间大筒舱，前后舱两边都有窗子，中舱有前后门进出，三个舱都不隔间，没有什么上下铺。船子背睡的是帆布做的折叠床，白天折叠起来就可以在汉船里排戏，夏天还好受，冬天晚上冻得够呛。老实说，看上去汉船实在不像船，倒像所谓的花厅，或是北京故宫的过道厅。现在汉船已隔成三间住了人家，我们还是由中舱的前门进后门出，到了后面的一进屋子有一间极小的东厢房。顾先生说，这间屋子那时候住的是朱传明和顾传介，他们是昆曲传习所的主要演员，因为有点小名气，所长给他们一间小屋，现在也住了人家，门锁着。我站在门边，似乎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的音容笑貌。顾先生又告诉我，你别瞧这舞台上情意相投的小两口子，在台下，在这屋子里，两人却常常吵嘴打架。这也难怪，那时他们还只是两个小男孩。朱传明、顾传介也先后去世。归途时雨下得很大。访问了汉船以后半个月，我还是念念不忘全福班。在4月4日，我由苏州坐船去杭州，在苏州南门上船，坐的也是夜行船。我此行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去寻踪觅迹那全福班的航路。上船后人静了，我倚靠在船窗上，望着堤岸上的杨柳一棵一棵地慢慢向后移去。是哪一棵树曾经细览过全福班的船呢？我们的船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小桥， 到了一个小小的码头，这里是不是全福班敲过新年锣鼓的村庄呢？天暗了，朦胧的月色透进了船窗，只听得船头前进的拍水声，渐渐水声也听不见了。江南夜晚的小河上是多么安静安详，似乎有许多人站立在桥头，我仿佛也在人群中。远远的远远的来了那有大红箱子的船，红得很，红得好耀眼，大得很，方头大脑的，人群沸腾了，欢呼跳跃，全福班来了。大船很快驶到我的身边，撞在桥上了。有人叫靠码头了，吴江到了。我睁开眼，船头上的红灯照着我，我望着红灯，想的人是全福班。选自《我与昆曲》，张允和著。